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悬崖父子情》。在长白山脉有一个小山村，名叫老虎栗子村，那是个十分偏僻和荒凉的地方，全村上下只有百十号人口，连个学校都没有。几个天分好并且有毅力的孩子上学读书，便要翻过一道大山，去十里外的邻村小学校。酷暑严寒，风里来雨里去，受尽了艰辛。几个孩子当中有个叫做段明奎的，虚岁十五，由于他学习成绩最好，遇事沉着有主见，于是啊，便自然成为这些走读生的孩子王了。这是一个冬天，赶上了礼拜天，段明奎不用到校，便约上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去捡干柴。深山老林的，不缺干柴，能拉回一耙犁，日头还会挺高。段明奎他匆匆地吃过了饭，又拉着空耙犁直奔一个叫李家沟的地方，他要贪点黑，想多拉一趟。段明奎拼命干活的原因是为他的继父，自从随着母亲改嫁到继父家之后，他就觉得怎么看怎么都不顺眼，小小年纪对继父有了种本能的抵制情绪。几年来他连一声爸也没叫过，尽管他的继父待他很好，可是他的心里早已经打定主意，多干活少欠继父的情，将来有了能耐再给对方一些钱，各走各的路。段明奎来到李家沟的时候日头还早，他猛地想起阴坡峰上干柴很多，但是那个地方地势险要，一般人是上不去的。他瞅准机会把耙犁放在悬崖下，然后又从侧面绕向山坡，捡了干柴再从悬崖上扔下来，毫不费力。等到扔够一耙犁再从原路返回，省时又省力。段明奎呀，为自己的聪明而洋洋自得起来。段明奎正高兴着，他猛地一回身，吓得他的头发一根根全都竖立起来，因为他发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的背后竟然站着一头狼。这山里的孩子虽然说一千遍一万遍听老辈人讲起过狼吃人的故事，可是真正的狼却是从来没看到过，而今天站在他对面的这个东西，这一眼便能认了出来，的的确确是一头狼。这头狼骨瘦嶙峋，四条腿又细又高，那双眼睛半睁半闭着，对眼前的猎物似乎不曾认真细看。然而那双狼眼射出的凶光还是刺得段明奎打了一个冷战，这可如何是好？段明奎手中本有斧头，但是方才只顾爬悬崖扔干柴，斧头却倒插在雪地上，斧头此时正在狼的身边，他无法拿到它。再说即使给你一把斧头，让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在雪地里对付一头恶狼，这也是凶多吉少啊。段明奎记起山里老猎人的一句话，狗怕弯腰，狼怕蹲，假如手里头有两块石头，他便能壮壮胆子。他打石头是又狠又准，一块石头击中对方，另一块牢牢握在手中，说不定能够把狼吓退，然后再寻找机会抢到斧头，那处境可比现在好多了。可是这天寒地冻，大雪都没到膝盖了，他去哪儿找石头去？这头恶狼他似乎并不急于扑上来，他蹲在雪地里把猎物足足盯了有十分钟。段明奎他才暗暗地叮嘱自己沉住气，千万不要害怕，可是两条腿仍然是不听指挥，开始微微地发抖起来，后来竟然突突地抖得更厉害了。恶狼终于开始进攻了，这畜生不是扑上来，而是绕着段明奎呈半圆形状来回地走动，大概是要分散段明奎的注意力吧。斧头离段明奎很近，他应该抓住机会把武器先抢到手，最好能往上冲过十几米，那儿的话有一棵小树可以依在那里，而他附近只有树桩， 绕着绕着，机会来了，恶狼又绕到了左上角。段明奎脚下一个用力，想冲上前去抢斧头，可是谁知道那头狼它不但凶狠，而且狡猾。刚才来回绕圈子不过是假动作，这边稍稍一动，他纵身一跳，已经抢到斧头边上。此时段明奎若是弯腰捡斧头的话，整个后脖梗便会直接暴露给对方，那时候恶狼一口就会咬断他细嫩的后脖梗子。段明奎见这恶狼如此的灵活，大吃一惊，他急忙站住，可是晚了，这山峰上的雪很薄啊，积雪下的落叶被他一踩动，他扑的一声就滑倒了，借着惯例滑过五米的缓坡，直往崖下冲去。段明奎只觉得轰的一下，大脑便失去了知觉。他短暂的昏迷大约只有一两分钟，段明奎睁开了眼睛，我的妈呀，这是在哪儿啊？阴坡峰垂直有30米高，陡峭程度如斧劈刀削一般，连老鹰都找不到落脚的地点。要说呀，这段明奎还算真走运，他从坡上滑下1米左右，恰巧被绝壁上的一株小硬山红挡住，但是他往下一看，直吓得魂飞魄散。这说不上什么时候小树丫就会断呢，那到时候自己会随着一声惨叫化作一潭肉泥呀。天色渐渐的黑了下来，一轮新月挂在西天之上，像一只独眼睛，他默默地看着这个冰冷的世界。段明奎的脖颈和手腕已经发麻了，衣服里的积雪渐渐融化着，吧嗒吧嗒地直滴着水。这孩子清楚，小树上待久了，冻也得给冻死，可是怎么上去呢？骑在小树上，脑袋距悬崖缓坡还有半米多高。他想，假如他骑住的是胳膊粗细的树，那就好了。松开手，把住树干，将双脚往上一提，踩蹬着树根，然后转身攀崖。但是，他现在的处境，即使是武林高手也没法松手和转身，更何况还有一只恶狼正等待着他。段明奎一想到狼，那头狼便真的就出现了。原来那畜生没有离开，他一直在寻找下口的机会，可是到了嘴边的肉却悬在半空当中，他们也没有法子。现在大约是有了主意，他在段明奎的上方拼命地刨着积雪和冻土，只见那些冰雪冻土木片碎石稀里哗啦的就落了下来，无情地打在段明奎的头上。看来这恶狼是企图扒掉大石块，把悬在空中的段明奎击落山崖呀。那样的话，他便可以绕到崖下去吃肉饼了。段明奎咬紧牙关，缩紧脖子，不松手，就是不松手。希望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但是在这个山里的孩子会有一个信念，活一分钟那就是一分钟，即使喂狼也不能如此便宜了他。恶狼在段明奎的头上扒了一会儿，见没有把段明奎打下去，似乎有些灰心了，他便蹲在缓坡之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又过了一阵子，段明奎猛地觉得随着落雪的增加，头皮好像撩到了什么似的，他反应迅速地立即缩下身子一看，原来这凶狠狡猾的恶狼见抛积雪抛石头的伎俩打不垮段明奎，而附近又没有一些大的石头，他喘息片刻之后想出了一个更恶毒的点子。他利用刚才刨出的土坑，掉过身子，前爪扒住土坑，后身慢慢地从悬崖上掉下去，两条后腿直瞪段明奎，假如不是段明奎躲得快的话，哪儿还不摔下去啊？ 狼腿是躲不过了，可是段明奎却又听到了小树根咔嚓的一响，吓得他身子猛地紧缩一下，再也不敢动了。他不动，那条狼更加不动，两条狼腿就这么在段明奎的脑袋上静静地悬着。段明奎的眼泪悄悄地流淌下来，他心想，段明奎呀段明奎，你这名字起得太丧气了，念白了岂不是短命鬼吗？当年要跟继父姓那该多好啊，他的继父姓常。但是段明奎仍然不甘心就这样白白的葬身狼府。天边的月牙儿将要落下，接下去是更加骇人的黑夜。此时段明奎倒不希望那条狼走开了，他想，假如是能把狼拽下来与他一起摔死，好歹也是为民除了遗害啊。可是那条狼大约是坚持不下去了，他扑愣了几下，又爬下缓坡，等待着新的时机。这一来，段明奎完全陷入了绝望当中。早知道这样的话，刚才呀，还不如挺住让他蹬，说不定临死还可以抓个垫背的。眼下好了，这狼啊，他甚至可以不慌不忙地绕到悬崖下去静候着一顿美味了。段明奎无论如何都坚持不下去了，他双眼一闭，心想，掉下去吧，只要一瞬间就可以结束长久的痛苦和恐怖。想到这里，他冲家乡的方向默默地念了一句，妈，我走了。正在他绝望之际，段明奎他突然觉得眼前一亮，真的有手电的光，紧接着有人吵吵囔囔的来寻到山崖下。这是村里人来寻找段明奎了，因为他们发现爬犁和那些干柴。明奎，明奎，段明奎的继父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段明奎有救了，他高声地应答了一声，可是他刚刚张嘴，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的嘴唇已经冻得麻木而不能动了，真是急死人呐！他想弄点声响，可是双脚悬空不敢动，这一动小树枝肯定立马折断。终于有一束电光在崖上晃来晃去，照到了他。在片刻慌乱之后，继父拿定主意冲他喊道，明奎，坚持住，我来救你。段明奎看见一束手电光飞快地从缓坡那边闪到了崖上，在崖下很多人忙着清理乱柴，他们想啊，万一是人掉下来了，说不定可以接到。段明奎的小伙伴也来了，他们在崖下给段明奎打气，明奎别怕，你爸爸来救你了。爸爸，多么温暖的字眼呢、啊、段明奎七八年来都没有喊过这两个字。其实他的继父待他真的很不错，可是生性倔强的段明奎愣是什么也不称呼他。现在一想好生后悔，爸爸从缓坡上来救他了，这是父子情。段明奎猛地想到头上还有一只狼呢，爸爸能对付那只恶狼吗？他太应该提醒一句了，可是此时他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出来。其实恶狼见来了很多人早就吓跑了。段明奎的爸爸终于攀上了顶峰，他找到缓坡下一截树桩阻住了双脚不致下滑，然后他将手电光夹在腋下，双手放下一根绳子。明奎，你千万别慌，抓住绳子，我来救你了。绳子在段明奎眼前晃动，继父把它调到最佳位置，离段明奎的双手只有一寸远。只要抓住绳子，段明奎便可以从死神眼皮底下逃出来。
哎，抓呀，哎，明奎，别慌。别怕，我是老常。
继父见段明奎不抓绳子急了，段明奎还是不去抓绳子， 因为只要他双手一松，那只小树枝便永远不属于他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他在松手的一瞬间能不能抓到绳子？他的手已经被冻僵了，刚才还要松手掉下去任其摔死的段明奎对眼前的一线生机看得无比珍贵，他不敢轻易松手啊。绳子在眼前抖动着，继父在崖上朝他大喊道：
相信我老常吧，明奎，我肯定拉得动你的。
老常，爸爸，多好的爸爸呀，这次回去一定要好好活着，一定要好生孝顺他老人家。
段明奎横下心来，恰巧绳子已经被继父紧贴着他的手了，
他用力一抓，终于
绳子被他紧紧地抓在了手里。就在他的双手抓住绳子的同时，那棵小树啪的一声就倒了下去，而继父腋下的手电筒也掉到了崖下。继父奋力地往上拉他，他站在缓坡上，与他不是垂直的方向，要用好几倍的力气才能使小明奎缓缓地提升。也不知过了多久，小明奎被提上了悬崖，又被提到了继父的脚下。继父扔掉绳子，一把就抱住了他，夹在了腋下，用另外一只手插在雪地里，连拖带爬的把他弄到了安全的地带。崖下的人们也都来到了顶峰，在雪亮的手电光下，段明奎看见继父的双手被绳子磨得血肉模糊。继父脱下了棉袄，把明奎紧紧地裹住，他想叫一声爸爸，可是喉咙里却是被堵住了似的。他想拥抱爸爸，但是由于长时间的高度紧张，两只手死死地捏住绳子，怎么也松不开了。
好了，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悬崖父子情的故事，希望您有所收获。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